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今天我们要从43节读起。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第四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因为耶稣的门徒也开始在犹太地施洗，这些事情让法利赛人知道了，他们就开始关注耶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因为那时候耶稣才刚刚开始他地上的执事，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耶稣就选择离开。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但是就在他回加利利的路途上，他必须去撒玛利亚。我们说过，约翰用必须这个词，其中有许多属灵的含义，它不是历史上的必须，不是地理上的必须，而是属灵的必须。好像耶稣必须绕道或是拐个弯到撒玛利亚去，因为那里有一个外邦的妇人，他需要蒙拯救，而耶稣愿意亲自到撒玛利亚叙加的雅各井旁去等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并且经过和他的一番对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仅得救了，他也立刻就向撒玛利亚全城的人传福音，并且带他们到耶稣面前。撒玛利亚城的人因为这妇人的见证，又因为耶稣亲自所说的话，就要求耶稣与他们同住。耶稣就和他们住了两天之后才离去。就在这两天同住的时间，撒玛利亚人能够宣告耶稣是救世主，是拯救世界的救主。虽然在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但约翰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不只是为着犹太人而已，而是为着全世界的人。他就特别在耶稣地上执事的早期，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撒玛利亚是大有功效的。耶稣住了两天之后，就继续启程要回加利利去。44节，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中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44节，约翰所记载的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句话的确耶稣说过，因为在其他三本对观福音书当中也都有记载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时候说了许多的话，他的门徒们也经常和他在一起，而同一句话放在不同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这也就是我们读经一定要读上下文，不能够断章取义。在路加福音4章24节，一样的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路加记载这句话，耶稣到了拿撒勒的会堂，读了以赛亚书，指着他的经节，读完之后，众人都称赞他，因为他口中所说的话。另外一方面，又没有办法越过他们对肉体的认识，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至于耶稣说了这句话，你自己的家乡当然就是指拿撒勒。同样的经文也出现在马可福音6章4节和马太福音13章57节。看看上下文，这两处也都是指拿撒勒。但是在约翰福音4章44节这里，如果我们读读上下文，我们会发现约翰应该不是指着拿撒勒说的。因为在4章一开头，他是要离开犹太地，要回到加利利去。在2章13节，我们看到耶稣上犹太地，主要是要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进了圣殿，洁净圣殿，并且在2章16节那里，他宣告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称为是我父的殿，这里是他的家。 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介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他的父指的自然是天父，而耶路撒冷的圣殿自然是他的家。而且在二章二十三节提到他在耶路撒冷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而这造成的结果却是法利赛人的敌视。耶稣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不得不离开犹太回到加利利去。所以在约翰记载里44节，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本地应该指的是耶路撒冷。所以当他离开了犹太地回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当中也有一些人到了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而这些人呢，也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因此他们就热烈地接待耶稣。这里我们看见在三个城里对耶稣不同的反应。首先在耶路撒冷城，这个本来应该是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耶稣又在那里行了许多神迹，结果却是带下来法利赛人的敌视。虽然过程中还有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愿意夜里来找耶稣，因着他的谦卑和寻求，耶稣向他启示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虽然启示是高的，但是福音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接着第二个城就是撒玛利亚，这一个以色列人瞧不起的地方。在这里耶稣没有行神迹，因为摸着一个不道德妇人的良心，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得救了。她不仅得救，并且马上就向全城的人传福音，并且带下惊人的收成。撒玛利亚人因为听见耶稣基督的话就相信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座城，就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在加利利地，许多人因为也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热心地接待耶稣。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城里面发生的事。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我们说过迦拿是芦苇之地，说出人的一生是极其的脆弱，人需要救恩。耶稣在迦拿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那是一个人生欢乐的场合。只可惜就在这一个婚宴喜乐的场合中，酒用尽了。也说出人生中是有喜乐，但这种喜乐都不能够持久。结果因为耶稣基督的参与，就能够变水为酒，把平淡无奇的人生加入了神圣生命永远的喜乐。在这一座城里，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现在他又重新来到这个城。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这个大臣是帮分封王希律做事的，是个位高权重的人，是住在加百农。加百农离迦拿大概有20英里，以当时的脚程大概是2天的路程。他的儿子生病了，真的是重病，马上就要死了。耶稣在迦拿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一个欢乐的场合，结果酒用尽了。他在这个城要行的第二个神迹却是一种绝望的情形。一个有权有势的大臣，他的儿子应该还是个小孩子，却面临了垂死的边缘，就从加百农来到迦拿见耶稣。47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他来见耶稣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加利利人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把耶稣的事传开了。而他现在面临一个绝望的情形，所带爱的儿子马上就要死了，现在又听见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就要来求耶稣。在第二章23节24节那边，我们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那边行了许多神迹，有些人信了他的名，耶稣呢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看见神迹才相信的，他们的信心是相对薄弱的。耶 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这样的人，而现在这个大臣求耶稣医治他垂死的儿子，表面上好像是耶稣在对他说话，但耶稣指的是一般人的情形，是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人们都是希望能够看见了之后才相信。但是在第三章讲到重生的时候，耶稣向尼哥底母的启示就是你要先进神的国，然后才能看见神国的事。因此看见了才相信，这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知道对信心的定义，在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一些你盼望的事情，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在信心中接受了，在信心中已经确定了，这才是信心。当然要达到那样的信心是需要经过一些过程的。在约翰的记载中，借着这个大臣向耶稣求耶稣医治他垂死的儿子，他要让我们看见信心的经历。虽然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表面上好像有一些责备的感觉，但这大臣因为心中焦急，根本也顾不上了，只盼望耶稣能够赶快去医治他的儿子。49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大臣，他来到耶稣面前，说出他对耶稣是有某些程度的信心的，要不然他不会来。可是他的信心又不完全，他不认识耶稣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主宰，他是神，神不在时间里，神不在空间里，他没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他求耶稣，时间上就是在他儿子还没有死的时候，在空间上他要下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这个大臣向耶稣基督的请求，其实也是和我们许多人碰到情形来向神求告的时候的祷告一样。我们不仅把事情祷告在神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还告诉神事情必须在什么时间之内要成就，并且要照什么样的方式成就。说出我们虽然有心来信靠神，但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完全，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也不完全，很多时候因为信心的不完全，事情就没有办法得着成就。因为信心里面的得着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如果你没有先在信心里相信你要得着了，你就根本不会得着。就在这时候，耶稣回了他的话，50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的回答完全没有照着他的期望，他盼望耶稣在他儿子还没有死的时候赶快跟他下到加百农去，然后在那里医治他的儿子。耶稣没有答应照他的方式来医治他的儿子，耶稣却给他一句话，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个大臣，你会回去吗？要知道他走了20英里，是已经是一天一夜的路程，从加百农来到了加拿，如果耶稣就丢给他一句话，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是你会相信接受回去吗？我们也不知道当耶稣回答这个大臣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讲话的声调是怎么样，但经文告诉我们，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耶稣的话是这大臣唯一的依据，结果他相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太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情形，我们来求耶稣，我们都勉强神照着我们的方式完成我们的祈求，其实这就是一个缺乏信心的表现。很多时候耶稣回答你的时候，就和回答这个大臣一样，耶稣说了话了，你相不相信？如果你和这大臣一样相信了接受了，事情就要成就。当时这个大臣能够和耶稣面对面听见耶稣说话，其实今天我们更有福气，我们有整本的圣经在我们手中，这圣经里面的话就是神的话。当你有什么事情向神祈求，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 一方面你继续祈求，一方面你也在圣经里面寻求神答应的依据，并且把圣经的话化成你的祷告来向神求。如果哪天你读经的时候有某个经文让你发光了，你主观的认识这是神给你的回答了，这时候你相信事就成就了。这个大臣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51节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这个大臣听见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你回去吧，他就回去了。许他和我们多数人一样，里面是相信了，是在我们的心思里，在我们的情感里，我们还在看外面环境的印证。结果他路途走到一半，已经过了一天了，他碰见他的仆人迎面而来，他的仆人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你的儿子好了。大臣马上问什么时间好的，这心态非常好，要把神的话和环境上的印证连在一起。当他发现他儿子好的那个时间正好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着的时间，是昨日的未时，原文是第七时，照着犹太时间就是下午一点，照着罗马时间是下午七点，时间上是一致的。之后他自己就信了，不仅他信了，他的全家也都信了。这里让我们看到信心成长的路。首先，这个他大臣听见别人述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神迹的事，他听见了，他喜欢，他就直接来到耶稣面前，他的需要告诉耶稣。虽然耶稣没有照着他的期待和他一起去加百农，但耶稣却给他一句话，你的儿子活了。这时候耶稣的话对他还是客观的，但是他相信了，他就回去了。结果后来果然照着耶稣所说的，他的儿子就在耶稣说话的那一刹那活了。他看到事情发生了之后，这客观的信心就变成了主观的信心，而主观的信心带来的功效是大的，结果就是他全家都相信了。就像前面在撒玛利亚的城中，那一个妇人因着他主观的信心在城中产生极大的功效，同样的，这个大臣因着他主观的信心，他的全家也就都得救了。14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约翰特别记载了这一个神迹是在加拿行的，并且是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我们说过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加拿变水为酒，这个神迹告诉我们生命的原则，而第二个神迹呢，原则和第一个神迹一样，并且它是解释第一个神迹，你就很清楚地看到变死亡为生命，这两个神迹都是一致的，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原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接着我们看到约翰引用的事例都非常有意义，他告诉一个道德高尚的老人你要重生，说出生命经历的第一步就是重生，在人的生命之外从神那里接受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是每一个人生命经历的开始。接着第二件事，就是一个患了五个脏腑欲望不能满足的妇人，因为得着永远的生命而满足了，这是我们生命经历的第二步。世上的水都是喝了还要再渴的，只有你喝了这生命的活水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接着第三件事，是一个垂死的小孩子得着了医治，小孩子按理说生命还长得很。约翰让我们看见，世上虽然你年纪很小，但你还是走向死亡的，只有你得着永远的生命，你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医治。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认识世上的生命是短暂的，不是奔向死亡的。谢谢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认识你并且接受你做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医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并且当帮助我们你的话语有主观的经历，让你各样属灵的祝福能够成就在我身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